F203. F203.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一堂的这个座谈会哈。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哈。你家的小孩不管是从一岁或者一直到四十岁哈，有的孩子像四十岁也还没结婚嘛，对不对哈？你曾经跟你的孩子谈过性教育的，请举手。你跟你孩子谈过性教育？很不错哈，有不少哈。那也有人，也有很多父母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性教育，对不对？哈，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哈，将来他的婚姻是健康幸福的哈，那么孩子的性教育就需要由父母各位来负责哈。我们知道很多父母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教导孩子性教育。那么很多父母大部分都希望谁来教导你的孩子性教育？学校。如果你也是去有信仰的，你会觉得说谁来教导？教会哈，来辅导哈。那如果你要把这个性教育哈由学校交给学校来负责哈，那我告诉你非常的可怕的。你不知道了解不了解哈，目前的学校不管是从小学开始哈，目前的学校或者是媒体他们所鼓吹的性教育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叫做主流性教育。什么叫做主流性教育？主流性教育如果我用另外一个比较白话的来讲叫做性解放。好，现在一般的媒体或者学校的教导就认为说主流性教育就是反正现在就是性解放的时代。那么这个性解放的时代他根本没有关心到你孩子他的性和他的心理健康，只是推广这种性开放 的这种意识的形态。所以呢父母今天在座的父母们哈，如果你也当了像我一样当了阿嬷的哈，那你也有责任哈要负起教导儿女性教育的主要的责任者，就是你们了哈。那为什么这个在今天这个性教育性文化饱和的时代里面哈，没有比父母哈和孩子能够在家里敞开来讨论性问题的更重要性哈？为什么呢？根据美国的一个研究调查，就是说有从12岁到19岁的青少年，有 80% 他们说如果父母能够更敞开的哈，很诚实的与我们来讨论性问题，那么呢我们是比较不会容易跟别人发生性行为的哈。那为什么很多父母他不愿意跟孩子来讨论性教育呢？为什么？你们想，对吗？不好意思吗？这话怎么说呢？对不对？就是嘛。还有没有？也不知道怎么讲啊。好，一方面是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讲。哦，你跟孩子讲的时候，孩子也会害羞。好，还有呢？还有没有？
错误的传导，
怕我们有错误的传导，好，对，就很多的原因哈，就不敢说。但是呢，虽然父母嘴巴不说，但是呢，有关性教育的问题，其实在每日的生活里面也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孩子，对不对？所以啊，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父母如何与子女谈性说爱，就是父母如何跟你的孩子谈到性教育，什么叫做真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会这么重要呢？好，请我们看哈。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时代在这30年来，这个大环境的改变，时代的改变哈，那与我们的孩子的时代，跟我们上个世纪，跟我们上个世纪的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哈。你知道吗？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以前的那个时代，我们几岁性成熟？我先问你们，什么叫做性成熟？性成熟的特征有哪些？女孩子是怎么样？胸部，还有月经。男孩子呢？声音不一样了，他长毛了，是不是哈？长胡须了哈。那么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我们是15岁才性成熟，也就是说我们15岁，差不多14、15岁才有这种性成熟的特征，对不对？男孩女孩。那么我们那个时代15岁性成熟，这不几岁？我们那个时代是几岁结婚？20多岁就结婚，对不对？哈。那么20，有的更早一个是有的18岁，但大部分都是差不多22岁或23、25就结婚哈。那时候我们性成熟比较晚，很早结婚哈。那么呢，现在的孩子呢，几岁就性成熟？哎呦，有9岁呢，12岁的还是太晚的呢。有9岁就性成熟，女孩子怎么样？9岁就月经来潮了，哈、哦，性成熟很早，为什么？麦当劳的鸡块吃太多了啦，没错，荷尔蒙。为什么现在的鸡都怎么样打什么？打激素嘛，哈、哦、哈、哦。现在的孩子是9岁、10岁就性成熟了，那么他们现在孩子几岁结婚？不结婚了，30岁才结婚，对不对？哎呦，现在30岁还是有一点点早啊，是很幸运的、啊，就这不是很晚才结婚，对不对？哈，所以从10岁性成熟，一直到我们就说30岁结婚好了啦，哈，这中间20年的什么空窗期，他们面临很多的怎么样，很多的性试探，啊，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是现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大不相同的时代。第二，我们再来看哈，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哈，是非常的传统保守，对不对？哈，好，我们讲到性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什么？害羞禁忌的哈，很禁忌的一个话题，好像没有人讲哈，也没有太多色情的相关的讯息，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相关的这种色情的讯息，那我们从来也不知道，就说真实的性关系的过程是怎么样，好，我们都不知道，好啊，我还记得我们那时代哈，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才会生孩子？是不是跟男朋友牵手了哈，接吻了？哎呀，是不是就会生孩子了哈？是有，我们不知道这个这样子真实的性关系的过程。但是我们怎么样？就像这位姊妹讲，我们还不是就这样子就怎么样长大了，对不对？有结婚了，有生子了，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哈。啊，讲到这个如果你有看电影，我们那个时代是那个林青霞跟秦汉，有没有？林青霞跟秦汉的时代，那时候哈啊，这个电影里面哈，好像如果最香艳刺激的就怎么样？就是我这还记得，就是林青霞跟秦汉哦，他们两个好像要接吻，但是又好像不，好像欲接吻又不吻那个样子，好像就是已经非常刺激了，对不对？哈，但是呢。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我们的在美国，我们这个青少年的电视节目里面哈，有差不多有10%的节目里面，10个就有一个会描写性交的过程，是不是很不一样？我们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呢，这个孩子看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他们看 DVD 啊什么的，哇，这个很赤裸裸的呈现在他们的这个面前。好，那么我们以前的那个时代哈，好像怎么样呢？爱在心里怎么样？口难开呀、啊，都讲不出来，对不对？哈，我还记得以前呢，因为我姐姐大我五岁嘛，哈。那有一次哦，她就跟她的那个男朋友去约会嘛，哈，那就带着我当小电灯泡，啊，去约会。然后以前那个约会都在哪里？冰果室有没有？以前那个冰果室，我还那时候很小，跟我姐姐去，我还记得她跟男朋友哈，就在冰果室里面，两个人就叫了一盘那个木瓜哈，然后呢，她那男朋友拿着一个叉子，啊，她也拿着一个叉子，就弄得啊，捅捅捅捅你在我龟，你知道吗？就在那里。没话讲哈，然后就好像一直在查哪一片木瓜这样子，啊，很不好意思，要怎么讲对不对？加上我这个小电灯泡在那里，他也不知道怎么讲哈，我们就爱在心里口难开啊。但是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现在的孩子哈，他们能够从网络里面滑鼠怎么样？滑鼠一按，有很多无限的性资料还有图片进入他们的眼里面。那么呢，而且呢，他们在网上跟朋友交谈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文字你能够懂吗？你懂不懂现在孩子所用的文字我们叫做火星文字？现在的孩子叫 Charlingo，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这种火星文字哈，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他们是不是在说外国话哈，或者是现在他们你会觉得这是哈烧鱼，你知道吗？在台湾呢流行叫哈烧鱼。有一次啊，我在台湾的时候跟一些年轻人哈，啊，他们就在讲一些我不懂的话，他们说，哎，侯老师，我还给你猜一猜，如果你喜欢了解我们，我看看你对我们了解有多深哈。53790是什么？他们的火星文字，他们那个火星文字53790，我想去找你，你知道吗？他们在网上哈，叫53790，做父母的以为说，哦，他们还在那里算数学哈，啊，很认真啊。我跟你讲哈，时代是不同的。连说话的语言，连你跟孩子说话的语言都怎么样？都变了。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真的是要去了解青少年的用语，去了解他们的次文化，好的，就可以了解他们的背景，还有这是一个很能够跟你的青少年有一个好的沟通哈。那所以呢，我们讲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所以呢，对，这些和不一样。好，那我再来讲哈，我们来讲性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样？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孩子讲性教育？是等孩子怎么样？月经来了以后，他问你，你才讲，还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性教育？好，我跟你讲哈，有一次呢。有一个父母跟我讲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性教育，是不是他月经来了，然后他问我妈妈这是什么，我才随便好像匆匆忙忙跟他讲一下这样子。还是你的男孩子在第一次有梦遗的时候，有没有男孩子哈 ,wet dream, 哈，有时候男孩子也不会跟妈妈讲，对不对？哎呀，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哈。所以呢，我们如果哦，要知道哈，在这个不同的时代里面，我们父母哈自己一定要先自我教育、自我认知。所以今天你们来上课就是这个原因哈。那取得正确的性知识的资源哈，如果你能够有正确的性知识的话，你才能够跟你的孩子中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你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在一个纯正的 价值和健康的两性关系里面来成长。好，性教育是每日生活里面来开始的哈，而且呢配合不同孩子不同的年纪来教导孩子。那孩子在一岁到五岁的时候呢，也要教导孩子了解他身体器官的变化跟原因哈。好，你知道吗？很多父母哈，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这么七八个月就教导他，这是什么？有没有？然后说嘴巴，这个呢，鼻子啊，这个呢，头发哦。然后讲到性器官的时候，你都怎么讲？就好像那个小鸡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好像讲到性器官的时候，你就好像那个词汇就怎么样，开始变样了。好，有时候啊，用一些不同的标签或者是代号来称呼他哈。其实父母采用这样子的代号，根本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对生殖器官的功用的了解哈。所以当然哈，你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你教导他眼睛、鼻子、耳朵、手。讲到帮他洗澡的时候，他在问妈妈这是什么，你就说这是你的性器官，懂吗？不用啊，那个，你长大就知道哈，或者随便用一个什么名词来讲哈，要很正确的告诉你的孩子哈。还有呢，孩子呢三岁到五岁的时候哈，对于性的这种了解，他就会问了，最典型的他会问你什么？哎，对，哎，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啊，请问你们都怎么跟他讲？九头汤点出来，是不是石头里面放出来的，还是什么从垃圾桶捡出来的？还有呢？啊，好一点的妈妈说，啊，你从医院抱来的。还有呢？外星球来的。其实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子问你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抓住性教育的一个机会。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你是从妈妈的什么肚子喂，对吗？不对嘛，你是从妈妈的什么子宫，讲清楚一点，好，不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也不是从妈妈的那个什么胃里面，都不对，讲清楚，你是从妈妈的子宫里面生长而且生出来的，你生出来的时候妈妈非常的爱你。就其实你针对孩子讲这个的时候，你要针对他的年龄层来解释，你不用对三岁到五岁的孩子讲，哦，妈妈的子宫是怎么样，是爸爸的精子跟妈妈的卵子，哦，真的太复杂了，三岁的孩子不喜欢听你，也不会听你这样子，他只是想要知道很了解啊，我从哪里来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你告诉他从妈妈的子宫里面来了哈。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哈，从三岁到五岁之间哈，这个男孩子哈，其实他对他的那种角色性别角色哈的差异哈，他们也开始有点好奇哈。还有一些小孩子三岁到五岁，有时候六七岁也会哈，你有发现这种男孩子他们会常常怎么样玩弄自己的什么性器官，对不对？那父母一定要了解，如果哈你的孩子男孩在玩弄他这个性器官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他是怎么样对性器官有一个好奇心，对不对？就像他对身体的其他的部分有好奇心一样。所以呢，这时候呢，你怎么办？如果你家的小男孩在那里玩弄器官的时候，做父母的，请问你们都怎么样来解释？怎么告诉他？你们家的孩子都没有遇见这个问题吗？
不要玩，
不好玩，还是怎么样？啊？如果你这样子告诉你孩子的时候，他在幼小的心里面，他会觉得对那种性器官产生不好或者是有罪恶的想法。妈妈说不好玩，不要玩。太脏了，什么哈？他就开始觉得说，哦，这个为什么？我从小妈妈就这样子讲，是不是？他对这性器官产生 罪恶的想法。当你的孩子有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或者是他一直在玩弄他的性器官的时候，小孩子，你就可以问他，你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性器官，你这里是不舒服吗？你要这样问他，你是不舒服吗？他这一直在那玩，你先问他，你是不舒服吗？还是你觉得很好玩？有的小孩子是怎么样？他不懂的，他觉得好玩就在那里玩，对不对？但是父母你要问他，你这是好玩还是你觉得不舒服要痒啊，或怎么样？你要注意他哈。然后呢，你如果觉得他是觉得说那是很好玩的事情，你就要告诉他说什么？我们的手怎么样？有很多细菌，看不见的细菌，所以呢，妈妈常常告诉你不要用你的手怎么样？揉眼睛，不要用你的手放在什么嘴巴，因为有很多细菌。同样，也不要把你的手一直摸你的性器官，因为有很多的细菌。所以呢，要非常清楚的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他说，男孩子如果这双手不用的时候最好把你的双手怎么样，就怎么样。放在大腿上或者是放在膝盖上，如果他坐着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双手不用的时候，就把手放在大腿上或放在膝盖上。当然若是你发现你的孩子那种三到五岁的六七岁的孩子一直在很严重的玩弄着他的性器官的时候，要必须给他矫正，或者是看他身体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好，还有呢，有时候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的隐私。怎么样叫做尊重别人的隐私？比如说从小你就告诉你孩子上厕所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关门，就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那洗澡的时候呢，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你就不要，你要把衣服放到你带进你的那个浴室里面，不要洗完澡就光溜溜啪啪啪啪啪就跑出来从小一定要让孩子有这种想法就是说要尊重自己的身体，也尊重别人的身体如果没有允许不要看别人的身体看别人的看别人或看自己的身看别人的身体是不对的观念。在这个时期里面，要告诉你的孩子，身体很简单，跟他讲，身体是上帝所赐给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而且非常的特别。我们的身体是很特别的，身体是上帝给我们在地上这个美好的圣殿。从小就要这样子告诉他。好，六到九岁的孩子呢，在他们这个程度里面你可以教导。有一些关于生育或者是生命的知识，我发现这个时期的孩子他很有可能从同学里面听到有关于性的问题或者有时候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接收到这种好像有点性含义的这种影像所以呢，父母要在孩子还没有被媒体污染以前，先告诉他们合乎真理的性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我告诉我记得暑假的时候，我两个外孙来我家那么两个外孙就泡在这个浴室里面，两个小男生就一起在这大浴室里面在洗澡。那我因为我都会去那里看看他们。那有一次呢，就刚不久，我那个小外孙大外孙他才八岁，他忽然就问我说：“阿妈，是每一个女孩子都会生小孩吗？”他八岁，他就这样问我。我就说，是你已经成熟了，结婚了，你就会生小孩。然后我另外那个第二个外孙才五岁，他说 ：“No， 阿妈不是，有的像你已经老了就生不出来了。”我 就很讶异，他才五岁，他怎么还知道说我已经老了，已经生不出来了？他还哥哥还在问是不是每个女人都会生小孩，我还跟他讲说是那个五岁，我就想说，哎，他这个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讯息的？你看这个孩子厉害不厉害？我都已经发现说，如果你仔细看你的孩子，仔细观察你的孩子，其实他们在这个年龄层，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哈，他们会已经接触到这种性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哈要让你的孩子啊，要让你的孩子哈，在合适的年龄，你给他合适的回答问题哈。同时要把不正当的观念加以澄清，有时候不要让孩子有一种模棱两可的观念，你对孩子讲话一定要讲得很清清楚楚，而且是往正确的教导方向来讲。那从小也要，哦对，我再讲，现在这种性侵犯，性侵犯，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像很多小孩在从小的时候被性侵犯，性侵犯变得在这个时代变得很普遍，所以呢，你要如何防范，就是帮助你的孩子教导性教育，所以这个免得他被性侵犯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从小就要告诉你的孩子，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任何的大人，包括你所尊敬的或者是有权威的人，比如说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学校，你的篮球的教练，篮球队的教练，或者是教会的宗教领袖，还有包括父母的朋友，或是叔叔阿姨、表兄妹或其他成人，如果他们要触摸你的性器官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什么？当有这些人要来触摸你孩子性器官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什么 ？No， 你要大声说 No，OK、okay?。好，那你说 no 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免得这个危险来发生，然后呢，你赶快逃离现场，也要告诉你的孩子，若有人这样子来触摸你性器官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什么？告诉父母。好，就是要教导小孩保护自己，让他能够在健康的性关系里面来成长。好，我们再来。我大部分看一下好了，这是很简单的，我今天重点不在这里。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如何分辨好的和坏的接触。什么是好的接触？好的接触就是让你摸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很想继续。不好的接触就是不安、不舒服、想停止。好，下面好，认识身体部分的隐私。好，好，臀部、胸部，你的阴部、阴茎，这些阴囊，这些都是你的隐私，不是别人可以随便来触摸你的。好，下面，好，我们有权保护自己的身体，生殖器是你的隐私处，任何人都不可以触摸。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种年纪很轻的小孩，很小的小孩，在不知不觉当中都会被性侵犯。然后呢，当这个孩子在很小被性侵犯，而且他又不敢讲的情况之下，当他在长大以后，他会有一种在健康的成长里面，对于性会有伤害。好，让他知道性器官这个都不是人可以摸你的。好。还有胸部，脚不是性器官，谁可以摸你的手？爷爷或邻居的叔叔，那当然是爷爷。谁可以摸你的肩膀？这是教导你的孩子。OK， 下面我们很快，谁可以摸你的头？好，你常常要告诉你的那个小孩。有一次我一个小孙子他。我那个老二的小孙子，他的两岁多的时候，他妈妈要带他去给医生看嘛医生要检查他的身体嘛他说医生要检查他身体，把他衣服怎么样打开，他说不行不行，摸我的身体，因为我女儿都常常会教我孩子嘛，教我孙子，他妈妈才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妈妈告诉你医生是要检查你的身体的妈妈也在这里。没有关系，这样他才说让医生给他检查身体。OK， 好，好，下面 好，任何人都不可以摸的哈，这些哈，好，除非你是精神分裂。好，下面这是很简单的哈，发生了怎么办？好，告诉成人，好，不要守秘密，这不是你的错，不要轻易放弃。有时候孩子会说，是不是我错了，所以别人来触摸我的那个性器官？ No， 不是你的错，你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也不要守秘密。 OK， 下面身体是自己的。好，下面好，我们现在来讲青少年的性教育。我想请问大家，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你的孩子是在青少年？好，不少哈。你们有没有跟你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谈这个性教育？好，有的人有的人说不知道怎么样。好，有学校有教，对对，小学五年级，现在在美国小学五年级就会有性教育嘛，老师会给你paper， 然后说你要不要让孩子接受这个性教育嘛。 好，那么在这个青少年哈，其实哈，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非常希望自己的父母给他们多讲一些有关的性知识。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正确的性教育，当父母不想正确的跟他教导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自己偷偷的怎么样？上网去找，对，去上网去找有关性关系的管道。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上网去找，很多都是负面的教导。好，在这个期间，青少年期间的孩子，你怎么样跟他谈性教育的问题？好，其实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问哈，你可以问你的孩子哈，当他比如说只有14岁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哈，如果你和你的女朋友出去玩，如果你的孩子是男孩子，你问他，如果有一天你和你的女朋友出去玩，那你们约会的界限，你们的界限在哪里？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就要问他了哦。不，当然他现在还很小，他还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也不会跟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出去玩，但是你就开始要问他了。对你的女孩子也是一样哦，要问他，有一天当你有男朋友的时候，你们去 dating 的时候，你们身体的界限，你们约会的界限在哪里？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行为的准则在哪里？好，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这么早就问他呢？因为你这样子开始问他的时候，就是让他们知道在性的这件事上，他们必须做很多很多的决定。好，所以如果小孩子不懂，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很单纯，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提早，你要很在家常常告诉跟你的孩子对话。好，那我们知道哦，男女朋友身体接触的尺度是在哪里？哈，常常也会告诉你的孩子，男生，我们常常说男生是怎么样视觉的什么动物，对不对？男生都是用眼睛看的哈，所以呢，告诉你的女儿哈，你身体露出来的地方哈，他们会眼睛一直盯着你看的时候哈，这个男孩子看到了就会怎么样兴奋起来，懂吗？所以呢，你的界限在哪里？要避免穿太怎么样性感的衣服，知道吗？避免穿性感的衣服啊。那还有呢，你要知道啊，告诉你的孩子哈，晚上哈，你跟你的男朋友或怎么样出去看电影以后哈，男朋友开车送你回家的时候哈，不要把车停在你们可以好好聊天的地方。你知道吗？很多男孩子他们看完电影回来就哇，停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好好在那里聊天，哈，哎呀，你知道吗？他们哈，可能会动舌头，但是这个舌头不是用来讲话的，好，你知道哈？特别很多男女孩子就在车子里面，哈，开始了一种性关系。而且呢，你要知道，告诉你的孩子哈，危险的地带避免进入。什么叫做危险的地带？比如说你 你的孩子带他的女朋友回来，你不要把房门怎么样关着。什么事情我们要很记住，不要进去房门呐、啊。其实是这样的、啊，你们有什么事情在家客厅里面，好，不要两个人就走进他的那个自己的房间，然后要把房门关起来，这是危险的地带。好，而且呢，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哈，也不要去他的家或去我们的家，这个都是一个危险地带。还有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去朋友家，哇，看到那什么孩子，青少年孩子，哇，就平躺在一起，哈，然后就平躺在沙发上，就躺在那里平躺着睡觉。那告诉你孩子，不要趴在异性的身体上，或躺在他身上，或坐在他的身上，这样一定要讲，哈，告诉你的孩子。好，还有哈，男孩分女生哈，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哈，不要这样子，啊，我帮你按摩，你帮我按摩哈，这么揉揉捏捏的哈，我说哈，你就来给阿嬷哈按摩没关系哈，啊，你就不要去，两个男女生哈，不要在那里按摩，其实这个都非常。非常这个危险的地带哈，不要这样子搔痒游戏啊！我看很多年轻男孩子或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嘎嘎嘎嘎嘎，一直在那里，这个都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事先告诉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会引起一个兴奋的哈，约会的界限哈，不要有一种挑逗的行为，而且色情的刊物哈。好，还有性价值观的教导。你知道那个美国青少年杂志 Seventeen 你们有没有？那这本杂志有的那个孩子他们家里会有这种 Seventeen 这个杂志哈。这个杂志做过一个性智慧的一个调查，就是说这调查这些青少年，他有一半的这种被调查的人说哈，他们都没有跟父母谈过性教育，父母也没有跟他们谈过。但是呢，有80%的人说哈，如果哈我的父母提供给我正确的性教育，我在约会的时候会对于这种性行为会有一个正确或不正确的决定。如果父母跟他谈过这个性教育，当他们在 dating 的时候，他们对这种性行为会有一个正确健康的认识哈。那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哈，仅仅传达性的规定给孩子，比如说告诉孩子说，你不能跟别人有跟男孩子哦有任何的性关系哦哈，你要保留你的贞洁哦，但是都没有告诉他说为什么要保留你这个性关系到结婚以后哈。我们都没有跟他讲啊，性关系的价值在哪里哈？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只纯粹告诉孩子说这是诫命哈，这是规定，那你就错失了性教育的这种目的和意义哈。孩子父母在教导你的孩子这种性关系的目的的时候哈，你父母要表达自己的性价值观，因为父母的性价值观会决定孩子将来的性行为。他在约会当中的性行为，好，所以这个性价值观要讲，因为好，我很简单做一个图给你们看好了哈，性与前人的关系，好，我看下一章是不是讲到，好，没关系，那回到刚才哈，我们知道哈，我们一个人，上帝创造我们的人是有什么灵魂体，对不对？那有的人说，那有什么关系？我跟人家发生性行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说的这个性行为是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不管是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或你后面的那个小三，或者有的人结完又跟有小三这样子，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的隐私，我们知道我们有身体灵魂体，那上帝的话语跟我们讲说。二人性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是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而且这个成为一体是结婚以后的成为一体哈。那我们看啊，你身体的如果有不正常的性关系哈，不管是你还没有结婚或结婚之后，你有跟人 有这种不正常的亲密的性行为的时候，那么你这个身体里面部分，就是我们最隐私的部分，你跟那一个人有连结，如果是跟你的配偶，那是非常好的哈。但是如果你跟一个不是你配偶的人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就是你身体最隐秘处跟那一个人怎么样联合，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性器官是我们身体最隐秘的部分，你跟任何一个人联合的时候，会不会对你的灵跟魂有影响？怎么影响？你们说，你的灵的，我们先说你的魂的部分，你的灵跟你的这个你的灵跟你的情绪、你的魂的部分，就会跟那个人产生一个连结，啊，这种连结呢，会让你进入另外一个关系里面。比如说哈，你哈，就当你跟某一个人连结了，哈，不是你的配偶，那么下次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下一个，就是很难跟你的配偶怎么样有真正的尾声，而且能够自由的尾声。为什么呢？因为你会一再的出现一种比较，你知道吗？哎，好像以前我那个女朋友哈，啊，好像比较刺激一点哈，啊，我现在这个妻子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哈，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你会比较，或者呢，你的情感就会跟上一个女人或者你现在的妻子在那里，你们情感上的纠拉扯哈。那么这些纠缠哈，有时候会停留在你的潜意识的层面，有时候会很清晰的浮现出来。那这些都会影响你的什么？你的那个你的婚姻的关系，或者你影响你现在的会影响你的婚姻的关系。如果是青少年，他们也会影响他们下一个要结婚的人的这种关系。那还有呢，更严重的后果，一个人的隐私跟另外一个人结合哈，就是性关系，不止花不止他的情绪、心思、意念会受到影响，他的魂的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魂是什么？灵是什么？灵是我们跟神怎么样关系相交的部分，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们呢，跟不正常的性行为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是我们的灵的部分已经跟神怎么样隔绝了，已经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哈，那所以为什么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讲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对不对？洗净我一切的罪哈，让我重新得到什么救恩的快乐，有没有？他犯罪以后，他就不快乐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已经隔绝了，不快乐了。所以呢，灵的部分与神隔绝，这呢，要其实我在辅导一些青少年的时候哈，因为我以前在那个 Alhambra School District 教书哈，在高中。然后呢，有一些我就看到那些男女的青少年，他们从开始认识交友，很多的甚至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哈，那有的女孩子会认为说，我就是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为了要保持我们之间的关系，每一次就要继续发生关系。那有时候这个男生呢，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哈，她基督徒，我跟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心里很难过，她说我家这个儿子真是坏东西哈，他就食髓知味，她就这样子跟我讲，所以每次呢就叫他的那个女朋友来到他家，然后就一直跟他发生性关系。那这个妈妈她自己心里也很难过，以前一直都没有跟她孩子讲这个问题哈。那有一次，我一个学生，我就亲眼看到他们 dating 啊，那这个男学生是就住在我家对面，他妈妈也跟我很熟。有一次他妈妈就来跟我讲说，什么你知道吗？哎呀，昨天啊，我那个破的女朋友居然来我家哈，然后就躺在我家那个大马路前面不走，我吓死了。不知道怎么样，我说 处了什么关系了，对不对？好，那当然了，为什么他会一个女孩子躺在你家、门口不走？好，那后来这个当然因为他的孩子跟这个他的儿子跟这个女生发生性关系以后，这个他的那个儿子呢就死不承认，你知道吗？常常很多时候啊，怀孕了，然后这个男孩子就怎么样，逃之夭夭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来他家，就躺在他家门口都不走，哦，也是悲剧产生了，这个后来也是一个悲剧啊。好，我们常常要跟教导我们的孩子，好，特别在这个性泛滥的时代里面，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的婚姻是一个健康美满的婚姻，我们一定要提前告诉他们这种性教育的关系哈。好，那有时候有的父母跟我讲说，师母啊，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以前结婚以前哈，我就先上车后补票啦，对不对？啊，那我现在怎么好意思跟我的孩子讲呢？我怎么自己以前都没好榜样了，我现在怎么讲？你们如果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你们会怎么说？啊？你告诉，当然哈，你也可以很坦诚。我不知道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是怎么，你也可以跟坦诚跟他讲，妈妈以前这样子的时候，后来心里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妈妈现在信耶稣，上帝洁净我，上帝医治我，好，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上帝医治我。你也可以跟他讲说，上帝是妈妈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怜悯医治妈妈。其实因为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哈，很多的父母哈，很多的那种姊妹哈，就很敞开跟我讲。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我到现在以前一直追我，但是呢，他就觉得说要追到手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怎么样，跟你发生性关系，你就跑不了了。那后来当然后来他们结婚了，但是结婚他们也生小孩了，但是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女孩子一直在想，如果我当初没有跟他发生性关系，好，那他还会娶我吗？或者是我还会嫁他吗？他一直反复在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一旦发生婚前性行为，虽然你们已经结了婚了，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有很多的一种疑惑在你的内心里面挣扎的。啊，那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非常美哈，就一个男人，他就在结婚的那一天晚上，哈，他就拿了一盆水，哈，就装了一盆水，就在他的那个他的妻子面前，要给他的妻子怎么样洗脚，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很动人，因为最头先他一直在追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一直都不要跟他结婚，因为他跟这个男孩子讲说，我告诉你，我之前有过婚前性行为，有过几次哦，啊，跟几个不同的人发生性行为，我心里面一直非常内疚，而且我也不想要结婚。我今天跟你讲，我怕你以后怎么样，他扛不起我啊，对不对？哈，当然，结婚几年以后，可能会说，哈，你这个烂女人，哈，你这个怎么还没有啊，可能那个男生自己也是烂男生了，哈，说不一定。但是你知道，据一个统计，就是说，很多男孩子曾经跟女孩子结婚之前发生性行为，但是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对象都要娶什么？对呀、啊。好，那后来呢？后来他们这个男生跟弟兄呢，就跟这位姊妹后来结婚了。那结婚那天晚上呢，这位弟兄他就知道说，这个女他的现在的太太心里耿耿于怀，你知道吗？他很怕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结婚那天晚上就端了一盆水，就给他太太洗脚，跟他太太讲说，妻子哈。以前的事我都知道，我也不纪念，好，我也不纪念，好，我帮你洗脚， 哈，那就是要让你知道哈，不止上帝赦免你，我也怎么样赦免你，哈，我是非常爱你的。后来他们的婚姻非常的幸福，我读了这个故事我很感动哈。好，我们来看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对婚前性行为说不。好，我们来下一章。好，你要教导你的孩子，这个是我们的父母的教育，父母的性教育哈。男的如果跟你的女儿说，哎，他们出去约会，我说，哎，我所有的朋友都和他的女朋友进行到四垒了，你知道什么叫四垒吗？哇，这个是新名词，是四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哈，我去一个牧师家，啊，那牧师家的女儿是小学五年级，我们就下课以后我们就在他家，啊，这个他的女儿回来哦，小学五年级哦，妈妈妈妈，我告诉你哦，今天哦，我们那班上的那个女同学哈，跟那个男同学在我们那个学校的最顶楼四楼那里哈，进行三垒了。好，我说哦，当时我不懂哦。我说哎呦，现在台湾的教室吼，楼上还可以打棒球哎。后来他说不是啦，哈。后来我说怎么叫三垒啊？是啊，那个五年级他说，台湾哦，现在那个小学哈，五年级的已经是怎么样？第一垒，比如说男女朋友交往，第一垒是什么？牵手，对的。第二类呢，进入第二类是什么？亲热的，好，就是拥抱的亲热的。三类是怎么样？哇，非常火辣的场面哦，可能跟他抱抱亲亲很久，这样再进入第三类。他说，我那个同学啊，小学五年级，我那个同学说哈，我们六年级毕业旅行，我们要进入四类了。你就知道四类是什么了嘛哈，哎，很可怕，我听完以后说啊，我怎么这么落后哈，不知道现在孩子的话那个发烧语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哈，所以怎么进入四类。好，你告诉你的女儿说，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讲说，哎，人家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进入四类了，那你要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回答这个问题？
我打棒球。
我不打棒球，很好，非常幽默。我不跟你打棒球，很好啊。OK， 还有呢？告诉你的女儿说，哎，我是很爱你了，但是我不想跟你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打棒球。啊，如果男的跟你的女儿说，如果你真的很爱我，你应该是会愿意的。哇，这个越来越逼人了。那怎么说？
Be patient
呢？ Be patient 他跟我说，我受不了啊，你穿得这么火辣，那怎么办？告诉你的孩子，你要这样回答，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不要给我施加这种什么压力。好，如果男的说，哎呀，没关系，我有保险套，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怎么办？怎么办？
回家问妈妈。
回家问妈妈。还有呢？告诉女孩子，这不是保险套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做，而且我也什么？不想做。我也不想做。好，如果男的说，哎，如果出事，我会负责任的。很多男孩子哦，没关系，有事我会负责。好，怎么办？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我就不想冒险。啊，我只想什么，单单纯纯跟你交往，好吗？不要，我不想冒险，保险它不一定保险，懂吗？好。哦，有，现在的保险套很粗糙的，而且会有时候也是会有那个破裂的哈。好，如果男的最说好，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要去找另外一个女朋友了。拜拜，祝你好运，去吧，趁早，对不对？好， 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当你说 no 的时候，你不要解释太多，不用讲啊，不好了，我今天不舒服了，不想了，不用解释太多，也不要只说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就不想了，也不用说对不起，也不用道歉，也不要一直模棱两可，这样子就会让对方有一个机会可乘。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说，你要引以为荣，你当你很勇敢的时候，妈妈是引以为荣的。当然教导女孩子对婚前性行为说不的时候，父母也要从小教导男孩子，对不对？怎么教导男孩子？从小要尊重什么？尊重女性，从小要尊重女孩子。好好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好，这个性关系中的伤害和医治，我们要让若是有青少年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婚前性行为，你要让他知道你犯错和受伤，但是上帝有恩典和赦免，那你感觉到你很失败很羞耻，但是上帝有医治跟洁净的恩典，上帝会医治你过去的伤口，也会带领你前面婚姻中的生命。很多人以为就说，糟了，我这样子的话，我将来婚姻一定不幸福。但是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再次洁净我们，上帝会带你前面婚姻中的问题，也会供应你将来一切夫妻所需的关系。好，下一章。好，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说你在家怎么跟孩子谈这个教育哈。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导的形态，我们父母是有四种类型的教养风格，哈，很多父母可能都是其中一种或者是两种的结合。第一个，如果你是专制型的父母，就是你平常教导孩子的时候都是强制孩子哈服从，而且不准孩子挑战，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父母？我觉得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大部分都是这种专制型的父母，现在也有这种孩子都不能讲跟他不一样的话语哈。好，忽视型对孩子漠不关心，溺爱型就是你不给孩子任何压力，也没有设定任何规矩，你家是没有规矩的。哈，未信型就是说你愿意听你孩子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你爱他，但是你们家有一个行为的什么准则。好好，这是四种教养的风格。其实我们每一种父母，你认为你是第四种的教养风格的请举手。你是很严格，但是你也给孩子可以跟孩子沟通，轻轻定行为标准。第三种你就会说我是很溺爱孩子的。孩子做什么都没关系的，没有忽视的。什么叫忽视型？就是或者父母长期不在家哈啊，不跟孩子沟通，或者在家的时候，父母在家的时候也都怎么样，不理睬孩子，在那里看电视，这也是忽视型。专制型的哈，好，为什么我讲这四种教养风格？好，我们看下面。好，现在哈，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了。初中了啊，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回来了，告诉你，他说，妈妈，哎呦，我最好的朋友梅红怀孕了，这学期开学没来了。好，当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你的孩子跟你讲这个消息的时候，如果你是专注非常那个专制的父母，你会怎么样跟你这个孩子讲？好，
你说过哈，你看这样子有后果。
告诉你，我早就看出来这个梅红不是什么好孩子啊，对不对哈？你以后少跟他在一起，有没有？嘿，也不可以做这件事。好，如果你是忽视型的，你听到你孩子跟你讲这样子话语的时候，你会怎么讲？啊？你会怎么讲？好，
知道了，
知道了，你自己以后要小心，对不对？不要怀孕以后哭着回来，忽视型的，对不对？ 你知道吗？如果你是第一层的父母，孩子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孩子的心理反应是什么？如果你是第一种，刚才你这样，你跟你孩子说，好，告诉你，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料啦，以后你不要常常跟他在一起。那你孩子听到这样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啊，逆反，或者是说什么？哦，以后有什么事都不可以跟妈妈讲的，以后发生任何事情后，绝对不能讲。啊，那如果你是第二种的父母，你的孩子听了以后，你会有什么反应？说了白说，我父母根本也怎么样，不在乎我，也不在乎这种事情。以后哈，我根本不能靠我父母了哈，最好靠自己。好，第三种溺爱型的父母，当你听到你的孩子说，哦，我最好的朋友没有因为怀孕而休学了，那如果溺爱型的父母会怎么样？会怎么回答？
那个男的不好，就是妈妈永远都是
直接
站在你
那边。哎呀，那个男孩子真的是哈，那个不好孩子哈。哎呀，你那个梅红也太可怜了哈，高中没毕业就要怎么样，就当妈妈了。哎呀，真可怜了。好，妈妈以后哈要好好的怎么样，保护你啊。好，孩子听了这个以后，他会怎么说？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以后出事，妈妈会保护。
没关系，反正以后我出事哈，我把孩子生了哈，高中休学一年，
妈妈给带。
哎，妈妈给你带，提早做阿妈，是不是？好，第四种的父母，如果你是一种愿意倾听、愿意了解你孩子的父母。当你孩子告诉你这样子以后，你会怎么说？哎呀，你一定很 surprise， 对不对？哇，你怎么看这件事啊？你要不要跟妈妈聊一聊啊？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就表示你们之间可以有什么样沟通。孩子以后什么事情他都会怎么样告诉你。好，下一章。我现在讲这一章哈，就说哈，啊，你怎么样哈？等一下我会让你们想一下哈，五个二跟孩子性问题的对话。第一个，我们就用刚才那个好了哈。第一个对话五个二，第一个二。就说你会很肯定孩子的来跟你谈话。好，比如说，那个孩子回来了，跟你讲，妈妈，我那个同学妹哈，她哈，这学期就休学了，因为她怀孕了。好，如果肯定的话，你第一个 R 是很肯定，你怎么跟他讲？他跟你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就说什么？哦，妈妈很高兴。你来跟我谈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一定要怎么样跟孩子有好的沟通。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说，收线。好啊，你那梅红太羞耻了，怎么可以这样？不是，你说哦，妈妈很高兴你来跟我谈这个问题。当孩子这么听你这么讲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妈妈有愿意跟我谈，对不对？妈妈不会责备我，不会笑我，也不会笑我的朋友，对不对？啊，孩子就会觉得说，哦，很好，妈妈不会笑我的朋友。好，然后呢，第二个，哇，那你的感觉怎么样？你要了解他的什么情绪反应，对不对？第二个，你了解他的情绪反应。我听到你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压抑，是不是？你很惊讶，是不是？好，或者说，哎，那你听到这件事情后，你的感觉怎么样？啊？他就会说，哦，妈，我感到，我感到很 surprise， 他怎么会这样子呢？或者是说，那个男孩子怎么会这样呢？好，他让他把他自己的情绪说出来。第三，你就问他说，所以 你对这件事情，她怀孕而休学了，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是什么？你了解到这件事情，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是什么？你想他可能会讲什么？对，你的看法是什么？他可能会怎么讲？哎呦，为什么他们会做这种事呢？啊，为什么他们没有带保险套呢？或者是为什么他们他会讲他的看法？可能他以前也跟他接触过好几次啊，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偏偏这一次就怀孕了呢？对不对？有时候你就问他的看法是什么，让他讲出来他在想什么。好，现在你的回应，妈妈的回应，好，妈妈告诉你妈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这里是要讲你的什么看法，你自己正确的什么，妈妈正确的性价值观。好，你就表达你正确的性价值观，因为当他听到妈妈正确的性价值观的时候，会对他以后的性关系有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最后你再问他，当你讲完这些以后，你问他说，那从我们刚才的谈话的里面你学到了什么？他可能会讲说他学到什么，他会学到什么？
不要和他一样，
不要什么？
不要和那个同学一样。
他会觉得说不要和他那个同学一样。还有呢？正确的面对
该做的面，
应该做的事。你刚才说
这个事跟我婚前就不该做，
他会说是我学到了，这个不是婚前所应该做的事。好，现在就这样子哈，我用五分钟的时间哈，你跟你旁边人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或三个，好吧，三个人一组哈。现在比如说，好，有一天呐，你家的女儿啊，就告诉他们，妈妈，我在哥哥的抽屉里面看到这一片呢，看到这个 A 片呢，妈妈，我在哥哥的房间里面找到这个影片哦。好，你们三个人，三个一组，好，你用这个五个性问题的对话来讨论，怎么样讨论？我们用短短五分钟好了，因为我们在十分钟就结束了，好不好？好，你们讨论一下哈，你们要两个一组、四个一组、三个一组都没有关系。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针对这一个问题，你来讨论。好，有一个当女儿，有一个当什么？当妈妈，这样子好了哈。
好。
加入讨论，来，加入，可能要加入追逐好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也可能是。 我们在讲话稍微一下，他们可以把你的工作也上。